有两位，有一位是李文哲弟兄，另外一位是尹蔚姊妹要做见证。我们首先请李文哲弟兄做见证。
好，弟兄姊妹平安。如同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一样，我生长在中国大陆，老家是吉林省吉林市，可以说从小到大就没有接触过信仰基督的兄弟姐妹。吉林市呢有一座江南大桥横跨松花江，旁边有一座很有历史的古香古色的教堂。那么想想看，过去的话呢，经过了很多次，从来没有想到会进去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今天有一天有可能会在教堂里面为主做见证。所以今天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来为大家来做见证。我在北京的话呢，首先是读了4年的大学和2年的研究所之后的话呢，又经过1年的工作，98年的话呢，我来到了日本，就是一家软件开发公司。那么在日本的话呢，大家也都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它并没有很多基督的教堂，也没有很多的信徒，但是呢我们还是听到了福音。实际上来到日本的第2年的时候呢，有两位也是姊妹，他们来登门拜访，用他们虽然是日本人呢，但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用中文，非常简单的中文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基督教啊，然后还给我们发了一些宣传手册。后来在日本的4年当中的话呢，虽然说每次也是搬了很多次家，但是呢好像断断续续的总是有一些基督教的宣传手册送到家里。每次我们虽然都很乐意接受那些资料，但没有和他们有过就是非常深的有关信仰的深谈。那可能主要的话也是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打开，虽然说我们读到内容的话呢，心里非常愿意读到这些内容，但是呢可能总是找到很多借口啊，可能是工作很忙啊，或者是可能是觉得我们现在还是不是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啊，可能就是很多种理由，反正就是确实没有还真正的接受它。那么想起来当时的读到的一些内容呢确实很丰富。那令我最感兴趣的话是有关进化论之类的一些争论。那么我过去的话呢也是学自然科学的话，从我们所受的教育来说的话呢，就是觉得进化论的话当然是正确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个教科书上都是讲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但有些东西的话呢确实进化论是无法解释的。我本身的话呢最开始的话呢学的是地质学，实际上。那么地质学它也讲了很多古生物啊，讲了很多譬如说我讲一个叫寒武纪生命大爆发。那么当时的话这个是什么，是指在距今5亿年前的前寒武纪时期短短200万年之间，生命进化出现飞跃式的发展，几乎所有动物的门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出现大量的较高等生物以及物种的多样性，于是呢这一情形被形象地称为生命大爆发。我们当时的话，我记得我们在大学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的话呢，虽然我确实有很多疑问，譬如说，我们既然这个进化论是这么正确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200万年的这个生命大爆发？所以也只是疑问啊，没有经过非常多的深思。但我认为的话，这是进化论所无法解释的其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疑问。那么在日本的生活呢，忙碌而劳累啊。有一年的话，我记得做一个银行的项目。连续半年的时间大家都要加班到半夜大家也知道日本要挤电车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你在电车里面坐着，后面要推上，就像真的像沙丁鱼罐一样你才能上去。那么你要每天都要继续这样的生活持续半年左右的话呢，实际上是相当可以说是身心俱疲终于在有一个晚上的话，我记得很清楚，背痛发作，就是特别的疼痛也有了胸闷气喘就是可以说心里没有喜乐，人生就像是在长途跋涉，也不知道人生的尽头又是什么。我记得德川家康说过一句话，说人生呢就是背着很重的行李在很长的斜坡上行走。 那我觉得对于一个没有得到神的人来说，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对现实人生的最好的一个概括。很荣幸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的现在的我，很高兴已经把这个很重的行李放下来了。1999年是我生命中比较灰暗的一年。那么第一件事的话是我敬爱的祖母离开了我们。还有一个更大打击，对我来说更大打击的是最好的朋友也因病以不到30岁的年龄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记得唯一的一次呢，我跟我这个最好的朋友，我们探讨灵魂的是一个夏日的夜晚。记得那时候夜深人静，我们两个谈起人有没有灵魂，还记得他说过，人的灵魂如果是从来就有的话，为什么世界上人会越来越多。那么很遗憾的，他没有听到，没有得到福音。想想看，如否则的话，他会有更喜乐的心情去对待人生的这个苦痛和低谷。我是想，当我们非常平安的每天都在就是按照我们的按部就班生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们都还好。可是当我们看到，我是看到他非常痛苦的那个走过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确实是对我的人生观打击非常大。确实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的话，真是，我记得史蒂芬原来也讲过说，我们的每天都在走下坡路，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我确实能够体会到说，我们的人生的话，并不是每一天都是阳光，都每一天都是喜乐。有的时候的话，我们会有病痛，我们会有这些东西。但是的话呢，如果我没有一个信仰在我们的心的里面的话呢，确实是没有那种平安和喜乐的话，当这种低谷来到的时候，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非常的，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的震惊的时候。当时是，那么曾经以为死亡离自己很远，至亲好友会永远在自己的身旁，可是他们的离开又是那么的突然。有一段时间我的情绪非常低落，回想起和好朋友相处的点点滴滴和音容笑貌，这是十几年一起度过的岁月，常常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脆弱，甚至让人怀疑现在存在是不是也只是一种虚幻的现实呢？那这时的我呢，只是觉得进化论呢，也是相当于只是一种theory。那么至少自己已经不信，模模糊糊的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位神，但那是什么样的神，并没有一个实际的概念。作为一个学习理工科的人，我对牛顿这样的科学之父非常的崇拜。300多年前牛顿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有什么存在呢？太阳与行星的引力从何而来呢？宇宙万物为什么井然有序呢？行星的作用是什么呢？动物的眼睛是根据光学原理设计的吗？岂不是宇宙间有一位造物主吗？虽然科学未能使我们立刻明白万物的起源，但这些都引导我们归向万有的神的面前。那么另一番话的话，也是我觉得说的也非常的很美，说的从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必是全知全能的高级生命的作为。宇宙间一切有机无机的万象万物都是从永生真神的智慧大能而来，它是充满万有全知全能的，他在这无边无量井然有序的大千世界中凭其旨意创造万物，运行万物，并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类，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宇宙万物必有一位全能的神在掌握统治。在望远镜的末端，我看到了神的踪迹。他还说，毫无疑问，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中各种事物是绚丽多彩，各种运动是如此错综复杂，它不会是出于别的，而只能出于指导和主宰万物的神的自由意志。这里面还有一个牛顿的一个小故事。我们常常说如果神有神在的话呢，那么我们为什么看不到神呢？我觉得这个小故事的话呢，非常有一个比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方。那有一次的话呢，牛顿的话呢，造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他自己造了一个。那么中央是一个镀金的太阳，四周各大行星各照各的位置排列整齐，一拉曲柄的话呢，各星立刻按照自己的轨道和谐转动，非常的形象和美妙。那么有一天的话呢，哈雷，大家也知道哈雷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那么哈雷的话，他本身不信神， 虽然说他有很高的科学造就，那么他有一天来拜访，见到这模型玩弄了很久，惊叹叫好，然后立刻问牛顿说这是谁造的。那么牛顿回答说呢，这个模型没有人设计和制造，只不过是偶然有各种材料凑巧碰在一起而形成的。那么哈雷说呢，无论如何必定有一人造它，并且是位天才的人。这是牛顿拍着哈雷的肩膀说，这个模型虽然精小，但比起真正的太阳系实在算不得什么，你尚且相信一定有人制造它，难道比这个模型精巧万亿倍的太阳系岂不是应该有全能的神用高度智慧创造出来的？哈雷这才恍然大悟，那么这从此之后呢，他也相信了神的存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2002年，我们来到了向往的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两个孩子的相继降临，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也多了一份责任和负担。日子过得很快，有一年我们搬到芝加哥去支援分公司的建设。在芝加哥的时候，实际上有一次去韩国超市，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位韩国的姊妹向我们传了福音，并向我们要去了电话号码。后来我也记得他给我打电话，当时也是有些忙，但是呢还是没有就是说真正从心里面接受。虽然说我们看了很多，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福音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听，我们可以看，但是呢就差那么一步来别人来推我们。实际上我现在想想看是这样子的。那么那时候的话呢，他其实非常热情，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一定要来我们的那边听一听，讲一讲，这样的话呢你会有更深的体会。但是我当时的话还是说我现在非常忙，实在是没有办法去你们那里。那么就又一次跟他教会擦肩而过。还有一次后来有一次出差回洛杉矶的时候，我听到少伯姊妹说他已经受洗归入了基督。我就问，这个基督教的神和佛教的神是不是都差不多啊？记得那天少伯的先生夏弟兄也在座他和少伯向我们解释了诸如耶稣基督复活、末世审判等的基本概念。那一次算是头一次听人讲比较深入一点的这个福音的内容。还有就是2008年3月，也就是去年大概有一年前左右的样子，少伯邀请我们家的孩子去参加教会举办的滑冰活动。之后呢那天在南希家里面有一个 party， 当时我很是犹豫但是不知为什么还是去了。我现在想想看的话，一定是我记得南希说的，他煮了一大锅菜，如果要不去的话我就该很有愧疚感了。而在那天看到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受到了祝福的祷告，这样的有祷告的聚会说实话还是头一次。那一天应该说觉得有感动，也觉得很亲切。在这之后就是先送我们的孩子去参加主日学，同时我们也开始参加福音班，并且在2008年6月份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今年7月份我们回国3个星期，所见到的是亲朋好友在物质上的极大改善，但在灵性世界的诸多不足。人需要感性，需要理性，还有灵性。我们看到了在感性和理性上的富足，但灵性却是那么的匮乏。每次有机会我都会把譬如说远志明之类的这个布道的 DVD 发给亲朋，让他们也能听到福音。同时我们也是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幸运，从前是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是我们的主宰，现在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神已经给我们天上的应许。我想以林语堂的一番话作为我信心的来源的总结，上帝已不再是虚幻，他已从基督耶稣身上具体的表现了出来，这就是信仰，完整而纯粹，绝对不是一种假设，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给予这种从上帝而来的亲切感力。建立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乃是基督教的根基，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所讲的那些不是人所能说出的话，以及从死里复活 的事实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神的存在和永生的应许。受洗之前的一段时间，我还在矛盾该不该受洗，是不是已经真正的信了。我们记得有一次的话，印象比较深的话是我在我的主耶稣基督进入到了我的梦中，很清楚地记得他说的一句话是，你还是一个可以得救的人，你有这样的资质，你应该有信心，不要犹豫。有什么比这更鼓舞的话语吗？那么在受洗之后的几次祷告当中，都感觉到好像提升在半空中的感觉，那感觉很奇妙。还有过去的我可以为一些家庭的小事而恼怒难当，我的姊妹的性格也是很有忍耐啊，可以说是有东方的传统美德的女性，但有时她也发起火来就会吵得不亦乐乎。虽然说吵的次数不多，那一年的几次大吵可以说是元气大伤。感谢主，我们现在家里现在贴了一个圣经的话，叫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就觉得这样的话特别适合我，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过去没有见识，所以会经常发怒，也缺乏了一个宽恕的心，所以现在我是希望能够真的荣耀神，荣耀我们的基督。再加上每天的祷告中向神求和忏悔，那么有时候不知不觉的那个无名火就没有了。现在的我们比过去更加的和睦，可以说是。从去年开始的金融海啸，相信对每一个生活都有各种不利的影响。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是多么的有福。每天早上起来，从前我们想的是今天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为什么人要这么辛苦？现在我们有了一颗感恩的心，阳光、雨水、空气、食物，哪一样不是神的恩赐？我们是有指望的人，因为我们必将回家，回到神的家园。有些福音朋友说，看不到神怎么能信呢？罗马书1:20说得很好，自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每当我信心低落的时候，总是想起约翰福音16:18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感谢赞美主，我们信靠你，而且因你而得救。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我不太习惯于在很多人面前讲话，所以我就看着念吧。要不然我觉得我自己发挥肯定会特别紧张。我叫尹卫，出生我是在70年代中国大陆一个南方江西省叫萍乡的小城市，我也在那儿长大，跟大部分我们中国同时代的人一样，我们从小到大学的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后呢又变成了邓小平主义。然后当时从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人都好像都是公式化的思维，如果问你你的理想是什么，回答当科学家。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人都比较明白这个，可能台湾就不是特别明白我们当时怎么想。我觉得就特别我们的思想好像就特别僵化，问你干什么想理想什么就当科学家，问你要干什么好好学习，问你如果问你想要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好像没有什么想法，就是书上怎么说的老师怎么说的好好听话，老师跟你说的你都听。所以那时候的话，教科书上讲的就好像就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也应该是真的，就认为是真的。所以我们从小所学到的进化论啊，就是我们的教科书上因为说的是进化论，好像 因为所有的人也就没有什么质疑，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它当成了真理，就觉得就没有想过有什么，即使稍微有一点那个疑问，但也就是说就没有把它当成大疑问，就认为他说的就是对的。然后呢，而且我本来也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质疑权威的人，就是有特别多疑问的人，所以呢就更加好像就没有怎么想的特别多。那时候我关于人生的意义就是觉得应该是尽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怎么说，就是说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自己能够好像就不是特别关于这个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世界的话，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也是觉得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像自然而然很长很长时间过了之后就到了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关于那时候也听过一些宗教信仰啊什么的，那但是那时候就觉得信仰宗教的人都是愚昧的，是文化不高的人才能信的，所以就是基于这种观点所导致我，当然实际上我们那时候也看过圣经也能看得到，但是呢就觉得晦涩难懂。然后呢一眼翻过去的时候，刚开始觉得看到好像都是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就不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不如看点别的小说。于是那时候开始信奉，既然说是进化论，人定胜天，我们的人只能依靠自己和自己去团队去解决问题。可是那时候到十几岁的时候，人开始有点很多想法了，到晚上天黑的时候，有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天黑了之后就觉得一切有点害怕的感觉，就觉得好像人的话终有一死，死后那就什么都没有。人这一生我好像就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要来，因为就是偶然的来，然后真的偶然的也会去，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时候去，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就觉得有时候觉得非常害怕。但是第二天一起床又开始忙忙碌碌工作和学习上的世俗的事情，也就忘记了，也有意识的不太愿意去想。后来大约也是10年前，我和我先生到日本工作，那时候开始有就是日本的那个去传福音的姐妹来我们家敲门，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友善非常耐心的，然后我很喜欢跟他们说话，甚至他们那时候我日语还不太好，他们还能说中文。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说，因为他们就说他们就是为了宣传福音，为了所以专门的话他们就是为了给中国人宣传福音，他们学习中文的，每次都给我们带一些那些免费的小宣传册子，有很多很多讲基督教的道理，也有讲人生的道理，但是我就把那些小册子当成了比较好看的免费杂志。然后对上门宣传的朋友宣传的姐妹虽有很多的好感，但是呢他们所讲的仍然无法进入我的心中，因为但是我觉得他们所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们人的话我现在才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人自己觉得我们吃了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人总是开始相信自己的那个判断，总是一切都是以自己的观点来说。譬如说姐妹们跟我说的时候说那个就是怎么主是怎么说的，然后父神怎么说，基督圣经怎么说，然后我头一句个想法马上就觉得，我就说为什么圣经怎么说就是什么怎么说对的，那别人的话别的佛教的别的宗教佛教的时候说他们的经典是这么这么说的，那个伊斯兰教的话也说可兰经上是这么这么说，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你说圣经上这么说就是对的呢，所以我马上就觉得有点那个抵触的情绪。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一切要从科学上出发，因为你拿不出什么证据来。那时候我有时候开玩笑就说，那个神的话没有任何一个神能显灵，那为什么你说的就是神就是对的呢，我就是这么想的来的。我觉得所以你跟我说圣经上怎么讲没有用，我为什么说你这上头讲的就是对的，所以我那时候心就是非常非常那个认准的一点，就是觉得 我不能听你说这个书是这么说那么说就一定对，所以我就仍然是一如既往，虽然说工作休息休闲，然后呢姐妹们来访就当跟他们探讨人生聊天，然后看免费杂志。直到有一天我们得到了，当后来得到两本书，一本书叫有一位关心人的造物主吗，另一本叫生命从何而来，进化亦或创造。这两本书开始是一种以我们世俗人所更能理解的科学的角度来阐述他为什么造物主应该存在，而不是说生命体的形成并不是因一种无法想象无法形容的复杂，那为什么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形成。从那时候起我才开始对有意识的对进化论有了质疑，对圣经对基督教有了兴趣，有时候在网上有时候可就开始想要了解一些。不过后来到那个时候的话就已经是快到美国，然后我怀孕生孩子，然后来到美国之后的话，因为有了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工作压力大，经济上压力也大，于是就每天也是只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很少思考。我对基督教真正的认识的转变是从去年才开始的，那是来美国已经好几年了，孩子大了些，生活压力也小了些，而且就是从人的话，从30岁以后的话，明显开始感觉到了体力的不如从前。我觉得的确是如此，就是20多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连续2个晚上可能，就像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连续2个晚上都可能工作到很晚很晚，倒没有关系，1、2点、2、3点。但是后来的话，30多岁之后就开始觉得，哎，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是人的精神体力不是那么充沛了。于是我记得前段时间有时候听着史蒂兄说的话，人都是走下坡路的，真是非常正确。只有人在意识到了自己也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才开始就非常想知道这个下坡路的尽头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朋友邵伯姊妹也受洗相信基督教，那时候也是，你就是先我学我的说过，就是我们认识 Nancy， 然后邀请到他们家去吃饭，他的那个真诚的邀请，让我们居然来到一个第一次认识的家里吃饭，聚会了很长时间。我相信这是主的安排，他借着那个邵伯姐妹和 Nancy 姐妹找到了我们，让我们终于开始真正的开始了了解的基督教，学习圣经。在开始的过程中，妨碍我认识的仍然是，我觉得总是试图用我们人的观点来理解，要是达到我理解的程度才能接受，所以仍然觉得圣经里头有些很多东西都有疑问很多，试图从我们的知识来评判，凡是不符合的就觉得不对劲，觉得有问题，觉得没有办法马上就接受。后来的话我才等到越读越多越了解，然后呢还看了一些远志明、冯秉成等人的布道，那些人都是和我们有类似知识背景的人，他们所讲的更加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所想知道想问的和想要了解的。这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顿悟，就是觉得为什么我总是以自己的立场来判断事情，就好像神应该是照我想的似的，为什么说神确实，我为什么就觉得我没有看到神就不存在，我没有理解圣经说的就不对，所以我就觉得确实我们人的话 是不是就像是吃了智慧果之后，就完完全全的觉得自己的话很了不起，已经没有一种谦卑的心，也没有一种那个就觉得自己好像，实际上我们是人是很渺小的，但是呢却把自己从自己的观点把自己放大的很，开始认为自己能够评判世界上的一切，甚至能评判神。从这个观点的转变，大概是当我意识到了这一点的话，我才开始，我们真正的已经开始觉得自己能够相信了，越来越相信这个世界神造世人才是更有道理的，我才更加能够基督教的观念才更加深入了我的心中。于是那时候我和先生开始每日做简单的祷告，不会说很多，但是开始学习和主亲近。后来有就是在我们去年受洗前的一个星期六，也就是大约六月中旬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工作比较忙，又不太注意坚持锻炼身体，于是我每个星期就是脖子后头的肌肉都僵硬得很，然后到了星期六星期五有时候就开始，甚至就开始一天就头疼得很，只有到晚上星期六晚上好好的睡一觉之后才能不疼了。而在那一个星期六的吃完晚饭之后，头疼了一天，实在是很难受。于是我一个人的话就在我家的一个漆黑的屋子里祷告，我说主啊，你能不能别让我的头不疼了。但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这句话刚我自己心里想的时候，这句话刚一落，然后就从我的脖子后面的话发出两股非常明显的暖流，两股暖流就从我这里一下就整个在头上转了一圈，然后我马上头就不疼了，然后脖子也不觉得紧了，这个好像一下就放松了，果然就好了。而我这个头疼的毛病，因为可能大概很多人也都有这个经验，就是因为它是跟压力的问题，还是就是以前是一般是什么办法也止不住，除非睡觉，或者是有时候喝点酒。大概这是我第一次，我自己觉得是第一次遇见主的经过。从那时起，这是我一个很奇妙的感觉，我开始完全相信主是和我们同在，是信实的，他总是聆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和赞美主。我受洗后直到现在，我们在主里的新生命也开始成长，我们人生觉得人生有了更重要的意义，人生有了希望。我们知道主和我们同在，他给了我们希望，每天我们都有喜乐，我们在学习，我们开始不再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学习更加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和包容他人。我和我的先生也很少吵架了，家里也变得更加喜乐安宁。感谢和赞美主，愿主和我们同在，从今天直到永远。 Amen。
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早上我们一起听见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的心是何等样的喜乐。主，因为你是活的神，主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主你不单只差遣你儿子替我们死在十架上面，主你也在时间的满足的时候开了我弟兄姊妹的眼睛，主叫他们心里头一打开接受了你，主生命就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主，我们不是搞懂了所有的圣经我们才来相信，而是我们相信了你，我们才慢慢晓得神的话是何等样的信实。耶稣基督，我们的心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从前以自己为中心是何等的自夸自大，主，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叹息劳苦，主也不晓得生命下坡的道路会引我们到哪一个的终点。
主，但是你把恩典赐给了我们，主，你开了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主，你是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所有生命的终点。主，叫我们满心欢喜，在这个生命的道路里头，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主，我们求你早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在这样子的聚会里面，主，你自己的圣灵来传福音，也叫我们众人都得着福音的好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神，一直把机会量给我们在教会里头传福音。但是呢，我每一次接受这个任务，要接着见证之后做短讲，我总觉得是好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要传一个福音，你就算是传一个点。这个20分钟15分钟怎么样个传法，好像很想用力却使不上力。然后呢，实在求主怜悯我们，要刚强壮胆。所以今天早上呢，我盼望有一个新的做法，不单只是我一个人站在这里传福音，等一下我还要邀请大家一起彼此来传福音。不过我们先读一下圣经，都印在我们的节目单上面，我们就一节一节的念。我们先念第一节，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从来没有尝试要证实神的存在，因为圣经从一开始就说起初神，不需要证实他的存在，只是需要人去发现。那我们这些人呢，有时候不能够发现，因为我们都活在自己的生命里头，我们的生命是往下看的，不是往上看的。所以我们越往下看，我们就身上受到许许多多这个世界的影响。这个世界有两种的事实。世界的事实呢，都不是说我们搞懂的，而是说这个就是世界。所以我们从小呢，也许在家庭，也许在学校里头，我们就接受了。没有一个小孩子上课的时候说我搞懂这个是什么，只是老师这么说。现在我们讲三民主义，小孩子就三民主义，现在我们讲毛泽东主义，大家就毛泽东主义。这个不是说他们懂得什么三民主义毛泽东主义，是他们接受了。在世界上有一个压力，你没办法不接受，你不接受，很多人敲门要跟你讲个明白啊，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的都是看世界上所存在的一些事情，世界上的事实不是我们搞懂了，是我们接受的。但是呢，有另外一个，这个世界有另外一个事实的存在，就是神的事实。那我们读圣经的人就称之为真理。什么叫神的事实？神的事实也是需要接受的。当你把你自己的感性理性向世界的事实打开，接受了，那你就成为世界的人。当你把你自己的心灵，把你的灵性向神打开了，你接受了，你就成为属神的人。是不是很简单？不是因为你搞懂，而是因为你的心灵向神打开接受了。为什么有人会打开，有人不会打开？那慢慢我们还要说神的恩典的重要，不是我们有心要去找，而是说因为有弟兄姊妹来传福音给我们，有人背后为我们祷告，有人烧一大锅的菜为我们准备，在这些人的动作里头，我们发觉什么驱使他们来传福音给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些传福音给我们的人，主耶稣说神的灵在我的身上，主耶稣是第一个传福音的人， 他把神的事实要传开来，要告诉大家，传福音给人是神的意念，神要人认识他，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并且在他的儿子身上加上一个灵，叫这个儿子蒙了这个膏油，然后出去传福音，传福音给贫穷的，要差遣他去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一下子你接受了，你的眼睛就开了。哦，为什么我从前一直不相信有神，直到哦，原来人家告诉我太阳系模型已经那么样神奇了，不会是没有人造的，有那么样的一个太阳系的模型，一下子开了眼睛。他什么时候看见神呢？他把心眼一打开，他就看见他从前从来没看见过的，这个叫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多压制啊，那他弟兄姊妹脖子的疼痛的这些事情，我的姊妹也是做电脑的，所以常常也会脖子酸痛啊，有时候会很多的压力，这个都是世界上我们接受的事情啊。你是在世界上这样走，你需要有表现，你就有这样子的压力。那有一天呢，我非常用功，从早上一大早到晚上，我都在做一些文字的工作，做到傍晚的时候，那我就晓得，哦，怪不得我的姊妹脖子那么酸痛，因为我也在酸痛。这个是你有这样子的工作，就有这样子的压力，这个是很普通的。但是呢，耶稣基督他来有一个生命，这一个生命赐给我们呢，叫压制的可以得自由。那这个是什么样的自由？那我等一下弟兄姊妹要一起来传这个福音啊。那我们再念下一句，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这个是世界的系统，他可能是一个人，他可能是一般人，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组织，可能是一个系统。总之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被谁制服，你就是圣经怎么说，谁的奴仆。那这个是说到外面，从外面的环境里头认识的，这个是世界里面的潮流，世界是很辖制人的一个系统。那我们再听听看主耶稣再把这一个压制的情形说得再实在一点，再深一点，再在人的里边到底什么叫做受压制。那下面一句圣经，耶稣回答说，一起来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有一个使命，神的灵在他儿子的身上叫他受膏，所以耶稣称为耶稣基督，耶稣受膏者来到地上，他有一个使命，他是儿子，他的使命是什么呢？是叫人得自由。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我们一把我们的心一向他打开，你就发现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头有一个自由，是我们从前没有想过的。世界上一分钱一分货，你做这个你就需要付上这样子的代价，是一定的事情。但是神儿子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自由，是白白的要给我们。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从前我们是做罪的奴仆，现在我们要在神家里做儿女，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一个是在世界里头活的拼的干的，另外一个是白白的得着，在神儿子里头有一个生命，有一个自由要赐给我们。我们再念下面一句，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节圣经说到，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向神打开了，那神的生命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我们所以叫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那原来的意思是基督人的意思，意思就是说 基督现在成为我的生命，我这个人叫做基督人，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父母是中国人，我是什么人？中国人啊，当然大家认得我清楚一点的，就说是中国香港人，是不是？那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吉林人、江西人，什么什么不同的。但是呢，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基督人。所以在我们旧造世界里头得的生命，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人，但是在这个新生命里头，我们成为一个人，这一个人叫做基督人，这个就叫做在神家里的人，这个就叫做属神。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头的时候呢，圣经的话说，现在住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所以什么叫做压力，什么是叫做受压制，当外面的力量比你里面的力量大，你这个人就是受压制的，是不是这样说？就好像一个轮胎，车很重压在上面，很多货压在上面，这个轮胎扁了，这个叫压制，你一看着，哎呀，这个不行，不能开的，你要怎么样？把它充气，充了气，里面的力量可以抵挡外面的压力，这个叫做什么？就叫做自由，这个车可以开了。从前我们受压制的，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路上行走？可以啊，但是很辛苦，对不对？背着很重的负担，这个金融海啸也是一个负担，家庭的问题也是个负担，有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两夫妻吵架又是一个压力，很多外面的东西进来，但是神的应许，你相信耶稣，你里面的那个比那外面的更大，这个叫做什么？得自由。那我们再读下面一句，基督释放了我们，一起来，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啊，这个是我们所晓得的。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住在神的家中，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我们知道现在一个自由不但只是在外面的自由，是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里头，我们得着一个自由。什么叫做自由？自由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奴仆有没有自由？奴仆要守规矩，奴仆要照着世界的路走，你没办法不走，人家叫你无神论，你如果说不接受的话，你就不及格，不及格你就不能毕业，不能毕业你就没工作，没工作你就没前途，没前途你就没希望，没希望你就死定了，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家，这个自由国家自由吗？弟兄姊妹，工作忙不自由，工作不忙更不自由，工作忙外面压力很大，工作不忙了惨了，里头压力很更大，所以这个压力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个更实在的，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可以胜过外面的一切，比那世界的更大，这个是神儿子的应许，这个是神儿子的实际，这个是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我们什么时候向这个真理打开，我们就一下子明白什么叫做自由，什么叫做做儿女，什么叫做住在神的家中。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因为神的儿子受差受膏来到地上，就是做这件事情。早上我不能跟弟兄姊妹传福音，盼望神的圣灵在这里跟我们每一位在传福音，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愿意向他打开，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救主，愿意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在那一个时刻我们就真自由了。好，那这个是我作为简短一点的。我现在呢还盼望弟兄姊妹一起来彼此传福音，所以呢愿意传福音的请站起来。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所有受了神的灵在住在我们里面的都要起来传福音。你愿意传福音的就起来，我担保你一定能传福音，你只要相信接受，你站起来你就可以传福音。你愿意站起来的就站起来，没有强迫，你愿意传福音的你一定站起来，你不愿意的我要问你为什么不愿意。好好，不强迫啊。OK, 好，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节目单，有没有？好，那既然大家那么踊跃传福音啊，我们就请右边的，这我右边的传福音给左边的，在左边的传福音给右边的，传完福音我们就唱诗歌，我要回家。怎么样传呢？我们就照着念，福音奖章都准备好了，所以不会耽误很多时间，但是不要念得太长出，要在心里头念，这边念一句那边念，当人家在念的时候我们听，当我们在念的时候这边在听，然后我们彼此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领受一个真自由的生命，好不好？好好，我们请这边开始念。耶稣基督身上的膏油。哎，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我的差遣不够清楚啊，盼望圣灵差遣清楚一点。我说这边念一句，这边念一句，好不好？那不要一气哈成了，这个咱们是又传福音又接受福音啊，所以两边都要一起来。坐着的如果说什么时候发现哦，原来那么容易，我也想传福音，那你就站起来没问题啊，这个没有先后次序，传福音就是传福音，接受福音就是接受福音，当你什么时候愿意接受福音你也可以站起来，我们就一接受了福音就有福音可传，好不好？什么时候好，这边再来。耶稣基督身上的膏油。过世上的王，地上有甘心和不甘心的两种奴仆，只有不甘心做奴仆的人感觉到受压制的痛苦，当他们浪费生命就有犯罪感，想改良自己却得不着门路，每天做同样的事却梦想得着不同的结果，身心疲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感谢神的大怜悯，把超过人所求所想的基督赐给我们。耶稣在神的中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却从来不勉强一个人跟从他。受膏的能力显在耶稣的舍己流血和他如何为人人偿还罪债。救主耶稣不是来做地上的王，乃是彰显天上生命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基督尊敬我们的自由意志，人人都可以松容接受基督神的恩典与能力，凡接受主耶稣的人，瞎眼的都得看见，那从天而来神儿子的生命要借着信住在我们里面，使圣经成为我们的事实，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像高升气球飞越地面一样的自由，那时候信徒都要在天上的光中认识，原来神的公义和圣洁要求比犯罪和世界欺压人的权势更为可怕。赞美可畏的神，靠着救主耶稣的大爱和宝血洗净的良心，他要照我本相接纳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可以就近神的审判台前，却不怕被定罪，这就是神福音的自由。 使我们在神和人面前都能承认自己是接受十架救法的蒙恩罪人，已经与神和好了。凡接受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只有永远合法住在神家里面的儿女才是我们的真自由。你要回家吗？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可以问自己，我们要回家吗？神从来不勉强人，但是我们要回家的话，请我们站着唱这首诗歌630首。